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莫里森或将于今日宣布大选日期，
12至15岁儿童或无需接种加强针，
上海承认本波新冠疫情反应不足，
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不占明显优势。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经历了经济、健康和全球安全的3年动荡之后，澳大利亚人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将可以投出自己的关键一票。总理莫里森或将于今天前往堪培拉的政府大楼，要求总督赫尔利在5月14日或5月21日举行联邦大选。大选现在只可能在周六5月14日或21日举行。本周末的任何延误都意味着议员们需要下周返回堪培拉。总理莫里森旨在成为自2004年霍华德总理之后连续2次赢得大选的第一个在职总理。但自2021年6月以来，工党在民意调查中一直领先。目前工党在两党中的支持率达 55%。
莫里森于周六发布1分钟的社交媒体视频，其中将自己塑造成澳大利亚不确定经济时期稳定的支柱。在题为《我为什么爱澳大利亚》的视频之中，莫里森列出了自上次大选以来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和全球的新冠大流行。莫里森补充说，虽然遇到了挫折，但他相信他领导的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响应是成功的。
40,000 people are alive in Australia today because of the way we managed the pandemic. 700,000 people still have jobs and countless numbers of.
我们应对大流行的方式拯救了40,000澳大利亚人的生命，70,000的工作岗位以及无数濒临倒闭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进入下一次选举时，我激动的原因，因为我们实际上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宣布12至15岁的儿童不需要接种新冠加强针。这一决定是在澳洲药监局临时批准12至15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之后做出的。澳洲药监局建议此年龄段的儿童在前2次接种后，无论接种疫苗的种类，都在6个月后接种加强针。澳洲药监局表示，在评估对加强针的需求时，对海外数据的审查非常严格，并遵循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批准。然而，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小组在为12至15岁儿童接种加强针上，未能与澳洲药监局达成一致。
联邦政府已承诺向 COVAX 优先市场承诺成本分摊方案提供8500万澳元的资金和至少1000万剂新冠疫苗。在全球2022年 Break COVID Now 虚拟峰会上，世界领导人和捐助者齐聚一堂，承诺提供48亿美元及 64.5 亿澳元以支持新冠疫苗的公平获取。FGH 组织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全球为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接种疫苗的重要里程碑。但是 FGH 讲座教授克拉布告诉 SBS， 这笔资金只是所需资金的1/4。
It is a big amount of money, but in fact a drop in the bucket compared to the ongoing pandemic. Imagine the next...
这是一笔巨款，但与持续的大流行相比，实际上是杯水车薪。想象下一个 Delta 变种，下一个 Omicron 变种，下一个不可预测的变种。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没有接种疫苗，这无疑很有可能发生。新变种的出现将耗费数亿澳元，这类影响绝对让这些数字相形见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中国上海市副市长宗明承认上海在最近的新冠疫情应对方面存在不足。据悉，上海录得了创纪录的23600例新增感染病例。与此同时，上海建造了超过100所方舱医院，用以治疗轻症患者。在上海分阶段封锁隔断病毒的初步努力失败后，北京进行了干预，坚称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政策，以防止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宗明副市长赞扬了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但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全市有8个
The city has now designated 8 hospitals with over 8,000 beds for COVID-19.
全市已有8个定点医院，床位数8000余张。今明两天还有一批定点医院可以投入使用，已建成方舱医院100多个，床位数16万多。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进一步做好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的资源储备。
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此前一天，一处繁忙的火车站遭到导弹袭击，造成至少52人死亡。据英国外交部称，俄罗斯正在将其包括海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在内的攻势集中在顿巴斯东部地区。报告称，随着俄罗斯寻求在于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之间建立陆桥，预计南部和东部的空袭将会增加。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舒普顿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阻挠俄军前进。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Donetsk and Lugansk regions, the defenders
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领土上，乌克兰的守军在过去一天中击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摧毁了9辆坦克、7辆装甲车和5辆敌人的车辆。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加入了欧洲领导人的行列，他们前往乌克兰首都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当面会谈，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约翰逊昨天的突然到访包括承诺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包括120辆装甲车和新的反舰导弹系统。此前一天，他承诺向乌克兰追加1亿英镑，折合1.75亿澳元的高级军事装备资助，称英国希望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法国领导人马克龙或不再于总统大选中占明显优势。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与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间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马克龙5年前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是最新的民调表示，现在两者之间只有1.6个百分点之差。另一方面，民调显示，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弃票率很可能会达到27.4%，创历史新高。考虑到勒庞女士的工人阶级支持基础是由选举日倾向于留在家中的选民组成，高弃票率很可能给选举结果带来变数。来自奥多沙民意调查研究所的莱斯特·罗汉表示，在马克龙对乌克兰危机做出反应之后，选民对他的支持正在逐步下降。
Critiqué par les Français, son serrage de vis sociale dans son programme.
There's a decrease of the voting intentions for Emmanuel Macron and an increase of the voting intentions.
对马克龙的投票意向有所下降，而对勒庞的投票意向有所增加。因为在这场以国家为重点的竞选活动之中，人们更多的谈论购买力、亲近度、理解法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注点的能力。他的竞选活动和演讲都围绕着这些话题，勒庞因此从中受益。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4月9日通过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伊姆兰汗成为巴基斯坦首名遭罢免的总理。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宣布了这一消息。
174 members have recorded their votes in favor of the resolution.
174个成员投票赞成，因此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已经获得国民议会全体成员的多数通过。 从左派到激进宗教派的联合反对派组成新政府，最大政党之一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将接任总理。伊姆兰汗呼吁其支持者今天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抗议活动。
三名富商和负责护送他们的宇航员乘坐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第一架包机抵达国际空间站。这是 SpaceX 公司在为美国宇航局承担了两年的运输任务之后，首次以私人包机的形式将人们送上国际空间站。本架包机的乘客为一名美国人、一名加拿大人和一名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商人，经营着投资、房地产和其他公司。三人为火箭之旅、住宿费用和用餐花销总计支付了$5,500,00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45，同时一澳元还可以兑换$4.742人民币、$5.841港币以及$21.562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